各位观众大家好，今天的电视湖学院我们又是到了一次规矩的这个时间。上个礼拜我们曾经谈到佛教寺院丛林里面对人事制度的这个非常好的制度方法，怎么样让出家人在寺庙里面有一份工作，怎么样进堂，寺庙里面请人工作，当然是叫做请职，请职。但是本来在里面工作的人员应该在起头起尾的大概前一个礼拜就要开始呢辞职请辞，司祭士以上的、司祭主以上的这种职位的人是向大和尚辞职，司祭职位以下的外坛的向知客师父请辞，堂内的就是向维罗师父来请辞。那么辞过了以后呢，当然所有的真正工作人员就开始要安排下一期的工作人员。所以到大概呢到了初九初十，所有的这些啊知客寮啦或是维罗寮就开始在安排怎么样再去请所有的工作人员。那么这些工作人员要请以前呢，大和尚请人就比较特别啦，要请旨呢他一定啊准备茶点啦，然后把司祭组以上的人员请到和尚寮方丈室，然后请大家喝茶，并问问大家的意见，你要继续呢啊，或是说啊要这个啊要改变你的工作。如果是要再请这个司祭组以下的，当然也是一样，堂外的有知客师傅，堂内的有维罗师傅。等到这些名单都已经齐全了，就开始要挂牌，挂牌一定是在7月16号正月16号。那么这个挂牌以后呢就算正式了，每一个人是什么样的职务就已经确定了。这个挂牌的告示一提出以后呢，大家就要遵守，不可以再反悔，也不可以再改变。尤其今天呢这个一挂牌啊，请旨以前当然是先把这个名单都已经讲过了，所以呢到了这一天一挂牌以后呢，到了这一天吃中饭，所有的人事调动呢就在吃饭的时候呢也要安排他的座处，他的座位按照顺序，丛林里面呢他这个上下有序啊，不可以乱掉的。以后每一个人坐在哪一个地方吃饭他是有规定的，吃完饭以后呢他还要绕佛走到大雄宝殿去，到大雄宝殿拜佛的位置也是有固定的，你是什么样的职务就站在什么样的地方。所以到这一天呢挂过牌以后呢，所有的职务就是按照顺序把自己的位置确定了。那么等到这些都完了以后，做过晚课以后，所有新请的执事就一定要到方丈室去礼坐就职。那么住持和尚呢更应该当面给予他们的训勉，告诫他们要尽心职务，遵守清规。那么然后呢这些新的职务还要到很多老执事的这个寮中呢去一一去拜候，这个叫做巡寮，就是到每一个啊 这些老执事或者高职位的地方呢，去跟他打一个招呼，就是这个就是请辞的工作，请辞的程序呢才算圆满。所以请辞的时候呢，有时候所请的工作单位同样的工作并不一定只有一个人，有时候也会请两个人互为互助，有时候呢也有几个人同任命一个职位。像咨客师傅，他有的这个寺庙丛林比较大，所以呢他就有头坛咨客啦、二坛咨客、三坛咨客，当家也不是只有一个啊，大当家、二当家、三当家都有的。各种执事执师呢，虽然是有智持和尚请出来，但是并没有什么上下级的像官吏的组织，他们是平行的。可以说所有的寺庙的职务啊，都是一种缘的关系，不是有上下的关系，也没有什么纵横的隶属关系。或许呢有这个弟子对老师的尊敬，但是没有什么上级对下级、下级对上级的这种官僚的观念。所以丛林里面的勤职工作呢，它这个呢都是非常有制度的。除了勤职以外呢，还有一个名词叫做原职。原职就是指担任的职务呢期满了，提出辞职的意思，叫做原职。大概呢你要提出辞职，7月8号或是正月八号到了这个早斋吃个早饭以后啊，升职师就是纠察师傅，他就会表堂说，在大众面前呢，他就会开始表堂了。他会说：“首座法师慈悲，各位师父们慢慢吃。有几句话奉白各位师父们。光阴似箭啊，日月如梭，看看齐头，不觉又到了齐尾。今日是初八，乃是呢退职之日。”反是执事们做得好的又何必要退呢？退了做什么呢？当然能够继续依据老祖宗的传统规矩，比如说一字纳职啊，是等照四方啊，明明白白，唯有自己脚下呢是黑洞洞的。这句话表示什么呢？这句话是古人常常讲的旁观者清啊，当局者迷，真是一点都不错。凡是辛苦久了的人都应该啊，这个是一个花心。假如你要进禅堂调素，还有的堂内的师傅，假如呢嫌闷啦、倦啦、累啦，你要调出来外坛花心行持，希望在晚课下殿以后，凡是在哪里请的就到哪里去退。如守堂执事乃是到荒藏处去退职，外了的恨丹的就是到课堂去辞退，越重的香灯啦、四随啦，这些职务呢就应该到维罗寮去辞退。以上奉白之位，各位要留心记着，到了晚课以后各穿袍子，就是各穿海青啦，往各处去辞啊退职，以遵守旧规。这个就是纠察师傅在大家吃饭的时候呢，他会把这段话告诉大家，大约呢都是在八号的时候。 那么到了九号或是十号，方丈和尚啊，或是说守堂的就开始要圆职了，要来圆职，就是表示说职位比较高的人呢，这个时候呢就要到和尚，到和尚那边呢去辞职。十一号呢，课堂恨丹的他们开始圆职，但是一定呢要一一要问明，就是一要了解他们到底是要换工作呢，或是要告假呢，要进堂呢，或是要去行脚呢。不管大小职事啊，务必要细心的观察了解，了解需求啊，绝对不可以任意随便的安排。凡是原职领取到工作的人，大概到了十号、十一号，每一个人要做什么工作呢，都已经大概有了了解了，已经能够圆满了解领取职务。这个呢，就是每一个人就要谨慎去负责了。所以呢，勤职、原职，这个在佛教的丛林里面呢，是常常要听到的，所以以后我们会了解。我们要到寺庙里面去讨单，讨单就是说我要来讨一份工作，这个跟勤职又不一样了。勤职是由寺庙主动的来请你参与，请你工作，这个叫做勤职。那彼此大家都谈妥了，这个呢就叫做圆职，圆满了啊，大家谈好了。佛教里面呢常常运用这个单这个字，单啊，一般我们叫做单位，但是在佛教里面呢，这个单有时候呢算一个人叫一单，或是呢很奇怪的出家人所用的衣服啦、用品啦，叫做衣单。衣单也可以表示呢一个出家人，也可以表示说出家人所有的全部啊，叫做所有的衣单。单呢，也可以叫做位置，一个位置。这个单的用途又很多了啊，衣单啊，或是呢讨单。啊，安单、挂单，这个单的意义是相当多。所谓安单，也就是挂单的意思。丛林的成员，通常的称为叫做亲众。凡是涉过具足戒的，那么要到寺庙里面要去挂单，或是说暂时居住在寺庙里面。这种呢就是挂在叫做淡个寮，或是呢称为叫做云水堂。假如是挂单的时候你比较久，那么就看一看你的行为啦，你的履历啦，可以跟大家共住的，那么将来呢就送你呢到禅堂里面去。那么送到禅堂里面，就给你在禅堂里面安单，就叫做安单了。从此呢就成为这个寺庙的亲众，随着大众呢结下修行啊。一般丛林都是从四月一号开始，按照规矩呢就是叫做入夏。到了入夏以后呢，大概就是叫禁足了。禁足就表示说，从这段时间开始，就不再离开寺庙的范围，就是不出外。每年到了八月一号，一般的寺庙丛林就开始呢，叫做开寮，重新接种，重新接受人家挂单。表示说八月一号开始，假如呢我云游参学到一个寺庙，我将来希望在这个寺庙里面呢学习啦、做事啦， 那个都是一定要在八月一号以后才可以。所以八月一号开始呢，重新接受人家来挂单。所以这个就是呢，接受你到这里来住的。还有丛林安单呢，它是分成春冬两期。春期的就是从正月十六号到七月十五号，冬期呢，七月十五号开始，一直到第二年的正月十五号。另外，安单还有一个名字呢，叫做祝西，或是呢叫做瓜搭，这个说辞很多。现在我们先来了解什么叫做祝西，为什么把人住到这个地方来的名字叫祝西呢？祝西还有一个名字叫做挂搭，或是呢叫挂西。原来是主的是先挂席上的意思。禅堂的丛林，专门指这个出家人居住的地方啊，那个住的地方就叫做住席。所谓席藏是出家人啊，平常在朝山步行啊，或是呢参学当中呢，必备需要带的。有时呢，带着这个席藏啊，也是证明而来惊动这些禽兽，或是这些虫类，为了让他们听到声音，自己能够离开的。等于呢这个随身之物，或是呢在行乞的过程当中用来呢就要去人家家里托钵啊，啊作为一个叩门敲门的这种席藏。席藏的用途，出家比丘呢朝山参学的时候呢他一定是拿着，所以一般的比丘到了一个山啊一个寺庙里面去居住，就叫做住席。这个席呢，就是说我这个席上到了这个地方啊，就居住在这里，安放在这里的意思。挂他，又叫做呢挂单，挂他单啊，挂席，或是呢叫做挂啊挂他，挂钵都可以。出家人呢、啊，游荒行脚啊。到了僧堂，出家人啊，出家人住的地方，挂起所带来的衣单啊、被单，到堂内的这个沟沟里面去挂起来。依照丛林的这个意思呢，就表示说啊，这个人就住到这个寺庙来了，把他的衣物啦、啊、东西呢，就放在这个地方。当然，也是说。住持允许行脚的人依住在这个地方，就是许挂单，允许你挂单。有的丛林接受的是挂海单，表示说所有的学生，所有的出家人，不管多少，也无论你的高下，尽量都接受出家人啊住到僧堂里面，一处呢给他们安排设这种长连船，就是大广单了、啊、大广禅，这个上面呢有加挂道具的地方。根据次修白赞清规里面所讲的，他说来挂单的僧人，就是来挂单的出家人，首到课堂相见说明，首先呢应该到课堂去，就是课堂呢去先见知客师傅。我初到一个寺庙，我要来挂单了，一定要到课堂，然后呢才能够由堂师来为他呢挂单，并且呢替他安排好了就开始送单了。他这个经过的程序呢，他是有一个规定的。等到呢挂过单，给他安单送单以后呢，再安排让他去见大和尚。但是在这个首先呢，一定要从课堂要经过一番， 尤其你要来挂单啊，你到课堂一定要具足威仪。你作为一个出家人，威仪不具足，谈吐不高雅啊，不守规矩，不照住店的规矩来，这个知客师父他没有办法接纳你呀、啊。所以呢，一进到课堂，当然了、啊，大家彼此都很客气，坐揖礼拜、烧香喝茶，并且呢询问你的来历。出家人的衣单呢、啊，叫做两斤半。在僧团里面，每一个学佛的人呢、啊，拥有的物质最好是越少越好，因为少到什么程度呢？以现在的斤粮来计算呢、啊，所谓叫做衣单两斤半，随身十八物。因为一个人东西越少啊，物旺就是欲望就越少，东西越多带给我们的困扰啊烦恼也是越多的。比方说像我们出家人，衣服就是只有这么一件，早上起来也是这一件，到课堂去会客见客人也是这一件，到了禅堂要去坐禅也是这一件，上台演讲也是这一件。如果是社会上的人士或是一般的小姐呢，那就不一样了。今天要出门到底要穿哪一件呢？要穿红的，要穿蓝的，要穿青的，要穿旗袍，要穿洋装，要怎么样配搭啊，就是不知如何选择啊，为了这些穿着就起烦恼了。出家人很好，只有一件禅衫，不必选择，所以呢穿没有烦恼啊。所以出家僧众因为使用的物品啊，使用的东西都很简单，所以呢因为物质而起烦恼自然有减少，所以欲望少自然就能够自由自在。其实出家的僧众用的东西虽然少，但是呢他的内心是很富有的，因为他内在所拥有的真的是三千大千世界啊。虽然是三一一波，随身以自己呢云游四海，到处去参学，但是丛林才接受他挂单，他就能够呢在这个寺庙里面安住下来。所以人家说出家人出家就无家了，但是处处为家，所有的寺庙都是出家人的家。当然了，这些出家人这个叫做云水僧，云水僧流水僧，所以就有一句话什么呢，铁打常住流水僧，表示什么？寺庙是永远存在的，千年啊，百年千年，这个寺庙永远是存在的，所以叫做常住。但是这个里面的出家人就像流水一样啊，来呀、啊、来呀、啊、去呀、啊、去呀、啊，大家不执着，你就是受到这里的支持也好，当家也好，但是这个寺庙不是你个人的财产，所以呢，你该做的时候呢，你就尽责任。有别人出家众的生活，也可以用一所寄语来说啦，来形容啊。人家刚才讲说衣单两斤半啊，洗脸两把半，吃饭三餐念啊，过堂五贯想。我想这句话呢，就是心灵大师常常教育徒弟们呢、啊、常说的，就是衣单两斤半，教育弟子们呢、啊、生活要简单一点，在物质上呢不要太过奢求。洗脸两把半，过去出家人住在丛林里面啊，都没有办法说很讲究自己的身体，尤其过去的寺庙丛林都是在深山里面， 不但说没有电呢、啊，水也是很珍惜的。所以每一个人洗脸呢、啊，只有两把半。所谓两把半是什么意思呢？不像现在的人用水很浪费啊，一盆又一盆。两把半的洗脸呢、啊，就是一桶水用一个毛巾进去呢泡一下，啊，拿起来擦一下，然后再泡一次，再拿起来，啊，擦擦脸。这个时候呢，再把水挤掉了，挤干了，再擦一下，所以叫做两把半。用水就是要什么节省，不可浪费的。吃饭三餐念啊，吃饭的时候呢，要常常要供养，要回向，要祈愿，要忏悔，所以呢，要三餐念，过堂无惯想。过堂的时候呢，不要在吃饭的时候起贪念，要想到呢来处不易等等。所以这些呢，是表示出家人的生活很简单。好，各位休息一下，我们等一下呢。大家再来。各位观众，刚才我们谈到出家人的衣物，合起来呢只有两斤半。如果呢洗脸呢就是两把半，这个是表示什么呢？表示说出家人应该要尽量的简朴，因为修行的人要知道惜福啊，惜福也是一种修行，福报有多大你应该要珍惜。那么刚才谈到说我们要安丹，安丹呢要进入到课堂里面，首先要去见租客师傅。那么见个师傅呢，一定最重要的见到一样出家人呢、啊、要顶礼。顶礼以后呢，第二段的手续就是要报名，要把我自己的来历呢做一个说明，然后呢要把这个挂单表拿出来，把自己呢什么名字呢填一填，写一写。更重要的，要把出家人的戒牒要拿出来。现在呢，已经没有戒牒，有戒牒，只是呢没有使用。过去你要去挂单呢，一定要有戒牒。所谓戒牒，就是你受戒以后呢，他发给你的证明书，这个才能够表示说你的确是一个出家人。你不是假的出家人骗人的。所以有戒的人呢，是表示你是受过戒的比丘。那么这些都说过以后呢，就说明来由，我在这个地方是要住几天啊，并且呢我衣单都很具足的，表示衣单说我自己所要用的东西我都具足了，这些所有呢都已经照过了以后才会挂单。那么由照客呢就帮助你呢去送单啊，去安单，在寺院里面的起居，不管你是长期的短期的都应该遵守规矩。遵守规矩呢，一切呢五堂功课要跟大家一起挂单求法。最重要呢，要守五种规矩。你第一要有谦恭下义之心，你对这个寺庙你会觉得呢啊，是一个好的道场，这里有善知识，我愿意来跟你学习，要有谦卑之心才能够在这个地方挂单跟人家学习。第二要知道次第的坐处，比如说到课堂你会知道主位在哪里，客位在哪里啊，高位在哪里，处位在哪里，你要懂得长幼进退，自己知道呢自己该坐到什么地方，知道自己的顺序是在哪里。 你不能很老大，你很老大就坐错了位置啦。像过去有一次大家在吃饭的时候呢，有一个这个布袋和尚啊，就跑到斋堂的大和尚的位置就坐下来，那还得了？大和尚的位置什么可以任何人都不可以坐的，但是呢这个布袋和尚啊，疯疯癫癫的，不晓怎么样，什么时间呢，突然间跑坐到上面去。这个纠察师傅非常的惊讶呀，哎呀，马上大和尚就要来了，这个布袋和尚怎么坐到那边呢，赶快就要拉他走，拉不走，赶不走，叫不走，他就拉着耳朵就把他拖着走了。但是呢一边拉着耳朵，这个纠察师一直往外走呢，等到拉到外面呢，很奇怪呀，纠察师傅的手是拉着耳朵，但是耳朵是拉长了，布袋和尚还是坐在原位上都不动啊。这个时候呢，住持和尚看到了，他说看到这种情况，知道这个是大有来头的，不是随便的人的，所以呢就是说啊，没关系，在旁边再设个位置给我坐。所以后来呢，佛教的这个斋堂五观堂里面呢，很多的都有供这个弥勒菩萨，因为这个很多人都说当初的这个布袋和尚啊，就是弥勒菩萨呢来转世的，所以现在呢在斋堂里面呢特别就有弥勒菩萨的位置，因为他那个时候呢到斋堂里面就坐在和尚的位置，就这个典故而由来的。当然那个是特别人物，如果呢你不懂的这个坐处乱坐，现在有一些年轻的出家人去房师云游，到人家的这个寺庙去，或是到人家的家里去做客，真的有时呢进退威仪啊，该做的做错呢自己都不晓得，所以就造成笑话啦。当然更重要的第三点，不论说什么事情，你在这个地方你要讲什么话，就是不可以讲出离开参环求道以外的话，这些叫做闲言杂语啦。因为今天你来挂单不是在这里聊天的，所以你所讲的话都是跟挂单有关系的话才可以。第四个要遵守的就是要细心，细心聆听，到外面参环学习呀，要多用一点耳朵注意听注意看，把很多的这些事情啊铭记在心啊，自己融会贯通，你才是叫做参学了。第五点就是要能够信受奉行，所有的这些规矩道理你要很欢喜的去接受，并且要去实践。今天的很多年轻学子有时候呢进步的很慢，像参加大专联招的这个青年们呢，他们觉得呢考试好苦哦，好难哦，最主要的就是事前呢他没有好好的注意听，没有好好的用心复习。学佛一样，用听思考，这个都是学佛很重要的一段。所有的听闻佛法都是很重要在听，所以呢每一部经的开头一定有如是我闻，如是我闻就是呢我就是这样听下来的。不但如此，在每一部经的最后面一定有欢喜踊跃啊，信受奉行。所以星云大师常常慨叹一些学佛的年轻人啊，说只有半部经， 没能够把全部经啊来了解，为什么呢？他说他们只有如是我闻，但是没有信受奉行。因为没有信受奉行呢，表示这一部经呢你只有一半的。所以呢，很希望青年学佛的人能够从头到尾，从如是我闻，也能够从信受奉行，这个呢才能够叫做圆满。我们要去挂单，刚才讲第六点需要注意的就是呢，三处随众，表示说跟着大家一起吃饭啊，听板声，打板呢你也要人家请你吃，你应该呢听到板声，板声就是请你了，所以听到打板声音呢，自己就知道到斋堂。另外呢，早晚功课要随众，要参加，不可以懒惰。你要住到寺庙里面，你就要跟寺庙里面的所有的人一样的生活。第八点呢，假如你不守规矩的话，可能就会被签单哦。所谓被签单呢，就表示说你犯了规矩啦，犯了错啦，那么就要被摒出山门，就是被赶出山门，这个叫做签单。第九点呢，你还要注意的就是你要离开寺庙的时候应该要先到课堂去告假，你不可以私自的就溜单啦、啊、溜单就表示说你没有正式去跟课堂啊告假啊，我已经要离开了。如果你要私私的偷偷的离开呢，这个就叫做溜单，大家都不知道，你不晓得溜到哪里去了。所以丛林开放时间呢，这个叫做禁单，但是禁单有时候也有止单。止单是什么呢？就是停止接受了。我开放的时候呢，里面可以禁单，里面可以来挂单，但是我已经人满了，人太多了，我已经不可以再容纳接受人了，所以这个叫阻单，挂阻单牌，到时候呢你就不能来挂单了，因为我这个地方呢已经不能够容纳了。这个丛林呢就不能叫做挂海单，挂海单是不可以拒绝的，所以呢这个都有各种不同。那么来挂单以后呢，当然了，随着大众呢一起啦工作啊，或是呢啊来修行啦，一直要到齐头齐尾，就开始要勤职啦，或是要原职啦。这个时候就有人事分配工作的这个决定，因为人事工作呢能够分定决定以后呢，自然会挂牌告诉大家。等到挂牌了，经过呢闲聊见面，那么就正式成为寺庙里面的住众了。所谓叫做什么？一份罗汉一份斋呀、啊。你在这个寺庙作为寺庙的里面的人，你就可以有一份的单，一份单，谁也不可以少的，少你的。既然常住接纳了我，那我就是能够跟大众一样的分到单银，就是零用钱啊。所有出家人住在这个地方，既然常住接受了他，就要分给他的单银，只要有人供养他，一样的有单秤，单秤就是人人要平等。因为丛林的出家人啊，大家都是遵守这个六合众，六合啊，有利要平均啊，有利要均等。接下来丛林里面呢还有一些啊常常在使用的这个单的这个字，刚才讲的挂单，挂单呢、啊、挂单以前你要先用一个小条子把名字写下来，过去呢并没有说叫挂单表，只是先把你的名字啦，或是简单的从哪里来的地址啦写一下，写在小红纸条上面。 这个呢，你一写了就给你一单，单嘛就是叫单位，表示呢升堂内里面每一个人呢，他有他的座位，每一个人的座位他都固定的，过单大概呢长六尺，宽三尺，有这个空间呢，这个是你的座位，啊，叫你的单位。但是个人呢，有这个座位啊，啊，或是呢，在这个地方可以饮食啦、坐席啦，你都有你的固定的位置，所以一个人叫一单啊，一单就是所包含的坐次、坐席，或是呢单银单秤，都有你的一份。挂单是就是表示说，挂单就是指到寺庙里面去投宿，或是到居住叫挂单。安单就表示说啊，曾接受你啊，接受你这个受过具足戒的比丘，你的衣单也齐全啦、啊，戒牒也齐全啦、啊，游方到过寺庙的这种出家人，你来挂单来赞助的，或是呢啊，你已经能够接受你了，这个时候呢，就有人要替你去送单，就是送你的位置。或是呢，有的不是到做执事，有的送到禅堂里面，这个呢也是叫送单。送单以后呢，就叫做安单，替你安单好了，把你的位置都排好了，所以叫做安单。送单呢，在安排僧众住宿的啊，这个安单还有一个名字呢，叫做进单，进单。啊，我现在呢，把这个新进来的人呢，把他送去安单送单，这个意思。这个单的用途在丛林里面很多，还有一个名词呢，叫做看单。看单叫做拜访他人的住次，来看望你，所以叫做看单。我来看看你的地方，你坐的地方呢，可以不可以？还有一切都有没有？啊，都就绪了。还有一个名词呢，叫做乞单。乞单的意思呢，就是辞别寺庙，要到其他的地方去了，这个叫乞单。乞单还有另外一个名词呢，叫做抽单。啊，抽单，啊，我从这个团体里面呢抽出来了，我要到另外的地方去了，乞单、抽单。就是呢离开的意思。刚才讲到呢主单，主单表示呢我这个寺庙挂单的人已经都满了，我已经不再接受云水僧来挂单了，所以叫做主单。主单另外还有一种叫海单，海单呢就表示没有限制的接纳出家人来投宿，来出家人来挂单，所以这个叫做海单。这个单的用途太广了，还有一个叫插单。什么叫插单呢？就表示这个比丘啊，在半途里面就插班到禅堂里面去坐禅，插在所有的出家人的修行当中呢，就把它插进去了，所以叫做插单的。这个单呢，还有名词呢，叫做签单。刚才讲过，犯了规，犯了规矩，犯了戒，那么呢，把你赶出山门了，所以叫做签单啊。如果呢，不是赶你走，是自己偷偷的溜走，偷偷的离开常住，没有经过正当的手续就离开寺庙啦，所以就叫做溜单啦。这个单字呢，还有一个比较常用的呢，叫做恨单。恨单是什么呢？恨单是一种工作，也是在寺庙里面的48单执事里面的工作。什么样的工作叫恨单呢？就是比较辛苦的。我把来这个地方是来修行的，讨这个单来种福田的，修福报的。那么这种工作就是像源头啦，我到寺庙里面来啊，耕田啦，种菜啦。 或是饭头，我到这个里面来煮饭啦、煮菜啦。有的是专门啊烧水，烧水来供应大家饮用的，叫水头、粥头、出啊煮粥的，还有菜头，菜头煮菜的，柴头啊，过去的这个厨房啊都要劈柴啊，叫做柴头。另外呢，还有点座，点座呢就是安排呀、大众吃饭的这种工作的。另外，恨单里面呢还有香灯、电子，这个都是叫做恨单，表示呢他的工作呢是一种苦恨的，所以叫恨单。这个单这个字呢，还有一个用途叫做不倒单。这个不倒单是在修行上面使用的，表示说人啊每天工作修行到了晚上，我们要睡下来睡觉。但是呢他修这个不倒单的人啊，到了晚上他只有坐着休息，不躺下来。所以呢不坐不躺下来叫做不倒单。刚才讲过，一个出家人的所有的财产，我的衣服啦、袈裟啦、所要用的钵具啦，这个名字呢叫做衣单，我的所有的衣单啊，衣单两斤半，洗脸两把半，这个就是这个意思。单还有叫做单秤，因为出家人有时候呢帮信徒做佛事诵经，那么信徒呢自然会有供养，这些供养金呢就叫做单秤。另外还有一个用途，就是在寺庙里面，寺庙常常每个月啊发放给住众的零用钱，也可以叫做单秤，一单一秤啊，一个人就是一个人就有一个人的分量。还有一个名字呢叫单银，单银，这个单银当然就是供养金啦、或是那植物津贴啦、或是那寺庙赏赐你的秤钱啦，这个呢都可以叫做单银。这个单字在丛里面比较常用的，大家比较熟悉的，就叫做四十八单执事。四十八单执事就是表示说，这个寺庙里面有四十八种的植物，各种执事啊，因为各种执事是各种所负担的工作，把它分成啊，分成负责，所以有四十八单。这个单呢，还有一个名字呢，叫做贴单。什么叫做贴单呢？通常在每年的7月16号要公布这个寺庙的全部执事的常住人员的名单。这个名单呢、要把它贴出去，这个公诸于大众的，这个就叫做贴单了。所以呢我们知道佛教里面常常用这个单这个字呢，不管用在人上面，用在位置上面，用在金钱上面啊，衣物上面，足物上面，常常用这个单这个字。刚才我们谈到这个挂单啊，挂单现在的人比较少用这个挂单的方式进入到丛林。假如各位你们到韩国或是到日本的禅寺去参观的话呢，可能你也会看到日本韩国的这个禅寺的寺院门口啊，有一些这个年轻的和尚呢跪在那个地方，或是伏在那个上面，把自己的衣单放在下面呢、自己呢伏在那里。你不要以为他是在那里休息的，不是的，他是在求法。他要在那个地方呢要跪多久呢？要跪多久才能够挂到单呢？他有时候啊要在那个地方跪啊伏啊，要等到一般呢、 他是照规矩要到七天七夜啊，七天七夜。虽然每天有人送饭菜来给你吃啊，但是你七天七夜呢，没有人来跟你讲话，吃客师傅也没有来接纳你挂单，你就是呢，只有在啊玄关门口的地方呢，在那个地方等待。这个也是表示说，七天七夜，你都能够耐得住。吃客师傅呢，看到你有这样的能耐，才有办法呢来接纳你，才能够请你进去到课堂里面去讲话。日本、韩国的禅寺，每天早上呢，我们也都可以看到很多的年轻力壮的出家人啊，都是在寺庙里面啊擦地板啦、打扫啦、通水沟啦。他们都是从各个大学毕业出来的学生，他们要成为一个出家人，或是将来要成为出家人的这个啊生职人员，他必须先要到禅寺里面呢，去从这个低层的工作做起。所以说要擦地板啦、打水啦、劈柴啦、打扫，甚至呢还要每天出去化到外面去托钵化缘。所以这一些修行工作呢，一定要经过一年的磨练，才能够真正领到毕业证书的。我就想到过去貔貅宰相，他为了让他的儿子呢能够好好懂得佛门里面的生活，所以把他送到寺庙里面去学习。虽然他的儿子已经做到啊翰林学士，但是呢他对寺院的规矩他不懂。到了寺院呢，就是去打水，从山下挑水，挑到山上，挑了很辛苦，挑了也怨恨。所以有一天呢，心不甘情不愿，就发牢骚了。他说，翰林挑水翰林腰嘛，和尚吃了怎能消，表示说我是一个学士。哎，我说翰林学士呢，我在这里挑水给这些和尚吃了，你怎么能够消瘦呢？这个话刚刚给老和尚听到了，老和尚呢就很不客气地回答他一句，他说，老身一炷香啊，能消万劫粮啊，你不要骄傲，你以为你读书人就很了不起，读书只是懂得字面上的肤浅的道理，真正要有修养的人啊，才是真功夫的啦。所以真的要作为一个出家人，一定要从基层来做起，那这样子呢，人生才会真正体味到真正的人生的意义。今天我们就讲到这个地方，下个礼拜再见，谢谢。